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信心的功课系列讲座，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我们能够一同为基督的肢体，实在是有福的，你阿们吗？从上一堂课开始，我们就展开了一个全新的系列，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信心的功课。今天呢，我要放胆的来向大家见证过去的一年来神在我个人身上以及我的家人身上的作为。我们将一起来查考雅各书第一章第19到25节。本来我打算要看到第27节，但我们今天还是只看到第25节就好。然后我希望借着分享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带领大家更具体的认识这段经文。好，我们就从雅各书第一章第19节开始。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听到，我们不但要用心读你的话语，更需要顺服他，把他行出来。神啊，求你使我们成为忠心的教会，成为世人眼中基督的身体。人不是因为我们听到而认识我们属你，乃因我们遵从你的话语而认出我们是基督徒。求你使我们领悟雅各书第一章的这段经文，帮助我们在教会中，在这个城市里，在万国中活出信仰。恳求圣灵此时此刻就来教导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其实我可以拿出一大堆的理由，说服自己不要来做见证。其中一个就是我知道至少有些人会将神在我身上的作为当作是应该的，只不过照神的规定做吧，而非实然。这不算什么奇妙的经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拿我们读经来说，圣经中有很多内容我们可以视为规定，很清楚地指出我们该怎么做，该过怎样的生活，要遵守哪些命令，履行哪些责任等等。圣经里这一类的教导被视为规定，但同时除了这些该遵守的规定之外，圣经还记载着许许多多曾经发生的事，只是我们很容易将这些实际发生的事情当作是我们早就该知道，早就该去做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不能够因为圣经把这些事情记下来，就认为那些本来就是我们应该主动要去做的。举个例子来说吧，就像旧约里提到巴兰和驴子说话，这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对吧？这不是规定哦。圣经怎么会规定我们这些神的百姓去跟驴子说话呢？所以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要非常谨慎地引用经文， 正确的诠释经文。好，在我还没有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之前，我再提醒一点。当我告诉大家说，我认为这是每个人都该做的事情时，那就表示那是圣经上的规定。我要跟你分享过去一年来神在我身上的作为，没有加油添醋，也没有少说，确确实实是神在我身上和我家人身上的奇妙作为。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你就想象自己正在听一头驴子说话，我相信你会发现这段话其实蛮值得听的。大约在一年前，那时我正开始带正本清源这个系列课程，当时神不断地让我意识到内心该悔改的事情，那件事情直接指向我的属灵生命中对神话语的抵挡，尤其是为失丧灵魂和穷人的需要全然献上的这件事情。坦白说，我三不五时会想到这些事情，却忽略了神的声音，我把神晾在一边。还好神很恩待我，他按着自己的信实一路与我同行，尽管我里面有许多的不顺服，特别只要会动到神所托付于我的资源，我的硬心就不时地窜出来。可是神擦亮我的眼光，让我明白满足失丧灵魂和穷人的需要有多么重要。他让我认清自己的生活态度，我花费资源和带领家人的方式有太多太多实在与他的教导不相称的地方。4年前的这个时候，卡翠娜飓风几乎毁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在新奥尔良的房子全泡在水里面，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没了，只剩下阁楼上的一点杂物。其实当时我们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像黄金般的大好机会，可以好好的从头开始，明智的运用自己的资源，但结果在飓风离开之后一年，我们仍然住在城里，只是所拥有的家当却比以往多得更多。因此我就踏入了一个属灵的学习过程，我们的生活安顿下来了，一切都趋于平顺，直到神开始对我说，你所拥有的这一切不会增加你的信心，也不能使你活出圣经的教导。所以就在一年前，神的话指导我的心，他恩待我，软化我的刚硬，不断地指教我，这才是你当行的正路。神提醒我的事有很多，但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神赐给我们一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做一个更称职的管家。因为在过去的住处，我们并没有好好管理神所赐的一切。因此，我开始在心里酝酿着，要好好的跟我太太讨论这件事情。能娶到海瑟做我的妻子是神的恩典，并不是我配得的。所以有一天晚上，我跟他坐在沙发上，我记得很清楚，我开始跟他分享神教导我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应当要有所行动。我跟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房子卖了。我们很少有这么沉重的谈话，并不是因为海瑟与我不同心，不愿意顺服神的话，也不是因为他贪爱属世的物质，而是他好不容易花了2年的时间才从飓风夺走一切的噩梦中走出来，辛苦地为我和2个孩子重建一个避风港。而我就这么直接地告诉他，我们必须改变这一切。所以我们一起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1个月过后，我们就在前院插上 房子出售的牌子。然而大家都知道，过去一年来严重的经济衰退实在不是卖房子的好时机，房价屡破历史新低，更糟的是我们那个房子可是在市场行情的最高点的时候买下的，但是我们却要在景气最低迷的时间点卖出。结果不难想象，许多疑惑不断在心里徘徊，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这样做真的是对的吗？这是最合宜的时间点吗？各种试探的念头不断地冲击着我们。哎呀，我们不该这么做。但很好玩的是，每个房子总难免会有些有的没有的要修的东西，但自从我们有出售的想法之后，我们就会告诉自己，得过且过吧，别再把钱花在这个房子上了，丢进去的又收不回来。同时我们也开始找房子，我们不断上网搜寻，把属意的房子记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好多的疑惑，但往往都没有答案，心情起起伏伏。我们尝试厘清各种的问题，怀疑我们是不是每一个步骤都做对了。就在我们打包家当准备搬家的最后两天，神所预备的竟然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他按着我们所信所行的为我们成就了。所以我要说的是，我并不能把这样的经历当作是一种规定。牧师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要卖掉自己的房子，不，这不是人人都该遵守的规定。我只是在告诉你神在我身上做的事情，并且在教会中还有数不清比这个更大的作为。在我们教会里有个家庭生了9个孩子，所有人共用一间小小的浴室，其中有一个孩子叫做丹尼，才刚受洗，明天他将前往乌干达的某个地方，那里没水没电，只有一间简陋的小屋子居住。我们教会里有好多好多讲不完的故事，还有我们常常在祷告纪念的法兰克和利百加，他们曾经问自己，我们真的相信圣经吗？如果我们确信，我们就该付出行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不要光是听到，你要去行道，你要去行道。光听不做当然会比较容易，现今的教会文化都很喜欢听，但只要说到做，大家就逃之夭夭了。所以当我在预备这堂课的时候，想到这里心里就分外的沉重，那对我们是个重大的危机。各位，你既然渴慕神的话语，那我希望我们一起来查经的时候，你要先看重行道这件事情。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一群愿意听愿意读神话语的百姓，就不能拥有完整的属灵生命。我们想要成为忠心顺服神的一份子，却只愿单单听到，那就是自己欺哄自己了。如此一来，所谓的基督教，所谓的教会，对世人来说就成了毫无价值的东西。因此我要鼓励你，我要陪伴你，靠着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和雅各书第一章这里的教导，我要鼓励你将神的话付诸实践。所以接下来我要告诉你3种回应神话语的方式。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你就会发现道这个字一再重复的出现，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好比说第21节，我们一起来读。每一次读到道这个字的时候，我就请你把它圈起来。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 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好，请你把这一节的最后一个字圈起来，那所栽种的道。再来第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再把道圈起来，第23节，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仍然把道这个字圈起来。接着我们看到第25节，我们待会儿做更多的解释。虽然雅各换了用字，但仍然是一样的意思。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好，请把律法这两个字圈起来。我很快的会说明为什么雅各换了这样的字。甚至你再往回看到第18节，这里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把真道两个字也圈起来。你看到作者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了这个主旨。基本上雅各在第一章除了教导我们如何面对试验和试探外，也教导我们如何回应真理。试验、试探和真理，真理就是神的话。我们这一生要如何回应神的话呢？有三种回应的方式，其实都很简单，但是一旦我们确实遵守这三项真理，它将会全面翻转现有的基督教文化和我们的教会。有三种回应的方式。第一，谦卑领受神的话语。雅各书一章19节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快快的听，快快的听神的话，但却要慢慢的说，静静的聆听，慢慢的动怒。要谦卑的领受神的话语，不要带着戒心对神的话有所防范，产生抵挡。你想想看，一提到神的话，我们是否总是急着要发表我们的高见，而很少静下心来倾听呢？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或许不一定是在口头上表达出来了，然而我们总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听神的话，心里对自己要怎样过、怎样做，早就有了定见了，以至于当圣经的教导跟我们的想法有所抵触的时候，我们不是决定将他们略过，就是把神的话语套到我们的生活模式中，一点都不想要谦卑受教，不想要慢慢的说。我们不愿意卸下我们的心防，预备一颗谦卑受教倾听的心。有史以来，神的百姓都是这样抵挡神的话的。无论是旧约的先知如何迫切的呼吁，没有人愿意虚心接受。这也是以色列人对耶稣的回应，犹太人对保罗的反应也是如此。保罗常常走进会堂向百姓宣讲真理，但是众人总是把他轰出去，还要拿石头丢他。老实说，这个礼拜我重新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对于百姓们无动于衷的态度令我相当泄气。特别是身为一位传讲神话语的牧者，想想众人对先知、对耶稣或者对使徒的态度，再再都提醒我们要谦卑受教，要警醒倾听神的话，免了入了迷惑。好比说，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12章第33节，主对门徒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我们马上的回应是，想办法闪吧。但我们必须知道，主不要我们逃避他的教训，而要我们领受他的吩咐。那我们怎么领受呢？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第21节告诉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 和盈余的邪恶。脱去，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除掉，像是把身上的外衣脱掉，除去一切道德上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我们里头有太多属世的意念、罪性、自私，却带着这些东西来读神的话。我们实在要清空自己，来到圣经面前立志说，我要谦卑受教，我要谦卑受教，用心听神的话。我非常喜爱雅各说的这一句，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好，现在我要带你来看几处的经文，但你先用东西在雅各书第一章这里搁一下，我们会来回的查阅。现在请翻到耶利米书第31章，我们来看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如果你从来没有把它画下来，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一整段画下来。这不但是耶利米书中最重要的经文之一，我甚至认为它也是旧约里相当值得重视的一段经文。因为耶利米在此宣告，神将与百姓另立新约，一切必因基督的降临而改变。我们从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节读起，同时请你把雅各的话牢记在心里，当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耶利米的这一段话乃是以神与百姓立的旧约为根基。请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接着来看33节，非常关键性的一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注意到了吗？神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再往后翻两卷书，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36章。神先透过先知耶利米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然后又将相同的意象指给以西结，虽然在用字上面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我们一起来听听以西结是怎么说的。我再强调一次，这些都是旧约圣经里极为重要的信息，宣告着新约的到来。第24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心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请注意第27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感受到了吗？多么强而有力的应许。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神的话大有能力。雅各说，弟兄姐妹啊，你们要领受那栽在你们里头的道，让圣灵住到你们里面，好叫你们能行出道来。这就是旧约圣徒引领期盼的。好，我们再回到雅各书第一章。我们说过，这卷书主要是写给犹太的基督徒，呼吁基督徒要谦卑领受神栽种在我们里头的道， 让神的话存在你们的心中，领受它。神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神的话犹如血液流入心脏般的喂养我们的心，又如氧气般的供应我们的肺。所以让神的话浇灌我们的生命吧。雅各再再的强调，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神的话大有能力，能拯救你。第十八节他又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我们心中的道能为我们带来救赎。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就是我们得救的关键。透过神栽在我们里头的道，开启我们的心眼，使我们明白自己的罪污，并倚靠神的荣耀及基督的丰盛，全然仰望他。他的道要叫我们得救，要珍惜这样的宝贝，要谦卑受教，不要按着自己的意念硬是把神的话套到你我的生活模式里，抛掉自己的好恶。你要谦卑受教，甘心领受，要记得那栽在你里面的道必要救你，不要扭曲神的话，那是能救你的真道，要谦卑领受。其次，要把神的话藏存在心里。我们来读第22到第25节，这每一步都是层层相扣的。我们要将神的话存在心里。第25节这里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详细查看，这字用得真好。在新约的原文里，它的意思是要仔细查考、研读，要专心，要定睛其上。有一个作家解释为仔细而且彻底的吸收，这不禁让我想到我们家三岁的小家乐，他很喜欢昆虫。每一次走在路上，他总是可以发现虫的踪迹，再小的虫都能被他找到。找到之后，他就会一动也不动地趴下来，观察任何的小虫，看得很仔细。虫待在哪里，他也就待在那里，互相对看。详细查看神的话，就是要像这个样子。详细查看呢，从忙碌的步调中停下来，不要再动来动去，打开圣经，好好的读它，详细查看。神的儿女啊，不要因每天得着一点点神的话，或有一点点的奉献心智，就以为满足。不，要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研读它，背诵它，藏存在心里，不要忘记。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把听到的刻在心板上，好叫你不会忘记。好，接下来我们再多看一处旧约经文，请翻到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就是第二次律法，或者是重生律法的意思。生命记主要记载神的百姓在进入应许之地前的历史。摩西重申上帝的律例典章，严肃的告诫和劝勉，这就是生命记。我们来看其中的一段相当重要的经文，我建议你把它画下来。这也是旧约圣经里面犹太教颇为重视的一段，被称为颂祷的经文。它表示百姓对神的忠心。好，我们来读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同时想想看，我们应该如何随时提醒自己要遵行神的旨意。以色列啊，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到处都有神的话，满满的渗入你的心。我们继续往下读第十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是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记得，要记得神不断地提醒我们。请再往后翻两章，我们来看第八章。神叮咛百姓不要忘记他的诫命和律例。从第八章第十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忘了神的教训是百姓们长久以来的试探，所以雅各在第一章不断地提醒他，特别以人造镜子来做比喻。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完之后走掉，马上就忘记自己的模样，无从摸索。我们读神的话语常常就是那么奇怪，看了又看，看完后走掉，就马上忘光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牢记神的话，要牢记神的话，把它藏在心里，汲取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该正视的。我们把它摊开来，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花了许多的时间来听神的话，但说实在的，常常是聚会散去之后就忘了一大半，吃过晚餐后忘了更多，隔天早上起来去上班，开始新的一周，听过什么大概就全都还回去了。除非怎么样？除非我们能够用心记住神的话，这是绝对的关键。但是现在问题出现了，一个让我很在意又很担心的问题产生了。因为今日的信徒无法记住太多的信息， 连带的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就不想讲太多或者是太深的东西，放一点点就好，简单明了的信息就可以将信息简化成一个想法，让大家容易记住就好。然而我深信吸收上帝的话语最好的方式就是花时间去读，不是只花一丁点的时间，而是要让神的话内住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流贯在我们的生活中。最好的方式就是常常读经，不是只在主日聚会的时候读它，周间在家里更要持续的读，一遍又一遍的把经文记下来。这也是为什么我鼓励大家背经句的用意。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说，哎呀，没办法啦，我实在是记不住啦，背不起来啦。说实在的，我打从心里不认同这样的说法。我当然相信每一个人的学习状况并不一样，背诵能力也有差别。有些人能很快的就记起来，有些人则没有办法。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这是绝对的。但是想想诗篇第19篇告诉我们什么？耶和华的道理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我这么说好了，如果我告诉你，你只要在午夜之前背好一节经文，我就给你1000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马上把它背起来。也就是说，你会巴不得一整天的时间都拿来背圣经，不是吗？我们不是相信耶和华的道理比金子更宝贵吗？所以问题就出在于你对神话语的评价，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背诵神的话。身为一个牧师，我知道大家的能力各有不同，但我实在要鼓励你尽可能的背。我深信我们的心思意念越多的浸润在神的话语里，绝对会翻转我们的属灵生命，更新一切。如果我们用神的话来祷告，我们的祷告生活将大大突破，它还会改善我们对试探的免疫力。马太福音第4章不是提到耶稣3次受试探吗？耶稣每一次面对试探的时候，他都怎么样来回应呢？他直接用神的话。耶稣一连3次回答，经上记着说。你以为耶稣一定要引用圣经的话吗？不，其实耶稣可以讲任何他想说的话，而且凡他所说的话都成了圣经的一部分。虽然耶稣拥有这样的能力，但他却以实际的行动告诉我们，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是诗篇119篇11节，让神的话充满你的心。弟兄们，带领你的家人一起来背圣经。为人父母的，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来背圣经。还在念书的同学们，邀请你的同学一起来背圣经。你要去做，一定得努力试试看，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牢牢的记住，不要忘了，一遍又一遍的把它背下来。如果不用心这样做，我们往往听了转身就忘，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可能因此讲出咒诅的话，做出欺骗的行为。雅各说，你自认常听神的话，就得以在神面前称义。然而你总是听了就忘，没有将他的道行出来。雅各说，这样的人是欺哄自己的心，他的虔诚是虚的。所以这一点都不容我们忽视。长久以来，我们每个主日花时间聚会读神的话， 却记不住他的话，也不行出来。经文说，如此我们将会如何呢？我们是欺哄自己，又遭厌恶的。就是这样。因此，我们要用心记住神的话，脱去属世的一切污秽和盈余的邪恶，把这些都丢掉，脱离电视节目的捆绑，远离网络，放掉电影，你会赫然发现，光运用这些时间，你就能将多少道理藏在你的心里，你就能将多少道理藏在你的心里。各位，如果我们真的把圣经看为宝贵，那我要给你一个挑战，花功夫学习圣经，学得比一个19岁的少年玩电脑游戏更厉害。要认识神的话，深深的藏在心里，好叫你随时可以跟儿女们分享。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在你的意念中，挂在你的门楣上，不要忘记它。要倾听，要谦卑受教，恒久牢记，然后还要全心的顺服。这是我们回应神话语的第三种方式，全心顺服神的话。请你看到第一章第22节，这节经文可以说是整卷雅各书的主旨。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听道还要行道。雅各强调，最重要的乃是将神的道行出来，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等于不认同神的道。听道而不行道的，就等于不认同神的道。各位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当前基督教信仰的景况。你尽管接受耶稣，却不一定要顺服他。不，绝不是这样的。你听了一种道理，却从来没有在生活中把它行出来，那就表示你根本不认同它。当然，我们当中没有人是完全人。然而，你一旦领受了耶稣的教导，谦卑的领受，那么栽种在你里面的道，就会让你产生动力。我们常说相由心生，从你外在的样式就可以认出你是否领受上帝的话，没有任何行动正凸显了你内心的空洞，毫无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会使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既要听到，也要行道。这是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给我们的应许。他说，我将我的话藏在你心里，好叫你的生命全然改变。因此你真正领受它，就能将它行出来。就是这样。主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赐下的登山宝训也有相同的教训。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什么？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的经文。因此，主在登山宝训里的末了还特别强调，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听了就要去做。耶稣接着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这里指的不是连听都不想听的外邦人，而是指着那些只听到却不行道的人。耶稣说，这样的人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明白，如果你的生命只建立在听道上，那么最终仍要落入永远的灭亡里。如果你的生命仅仅建立在主日的信息上，那么你最终还是落入永远的灭亡里。好在雅各给了我们另一个聪明的选择。第25节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阿们。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指的并不是旧约圣经中的摩西律法，而是指由基督所成全的律法。基督的话语和真理释放我们，使我们得着完全的自由。当前的基督教文化，只要一谈到顺服神的律法和诫命，就会有人摆摆手说，哎，又是律法主义，连听都听不进去，掉头就走。但雅各说，不，你不要逃离律法，反倒要奔向为你带来自由的律法。曾经有一位姐妹在受洗的时候向神这样祷告，你开光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这是诗篇119篇32节的话。你发现这当中的美善之处吗？我们之所以抵挡律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努力去遵守，也因此它的美善之处在于我们可以靠着神栽在我们里头的道，又借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能力与神的恩惠，使我们得以遵行。因此雅各才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劝勉我们不要逃避基督的教导，而是要跟随他的吩咐。你或许会质疑，牧师啊，那你的意思是顺服是蒙福的条件咯？我必须要先顺服神才会祝福我吗？各位，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雅各说的，是圣经说的，是耶稣说的。想想我们看待耶稣的态度，好像他并不是一位配得所有敬拜和尊崇的至高君王，以为耶稣既爱我们的本相，以为耶稣既爱我们的本相，我们便可以随己意选择要不要顺从他。不，我绝不能砍除真理的果子，我们本不配得着，也无法做什么来赢得他的爱。我们并非为了讨神的喜悦而活，然而耶稣却主动对我们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这是约翰福音15章14节的话。在约翰福音15章第10节，耶稣又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爱里。约翰一书2章4节也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如此强烈的指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把这些经文整合起来，免得落入律法主义的想法呢？律法主义认为人得靠自己守法去讨神的喜悦才有活路。好，留心听咯。有一节经文把上述的这些做了一个漂亮的整合。我请你再读一次第一章第21节。雅各说，存温柔的心， 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你抓到要点了吗？我们再把经文读一次。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我们的活路，我们的救恩在哪里呢？雅各书第一章第21节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在于领受，还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这样，神本着自己的恩典，将他的话藏在我们心中，借着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乐意顺服，而且得着救赎。这顺服乃是本乎神的恩典以及他的大能，并存在我们心中的道所成就的，并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来讨神的喜爱。所以你会发现一切都是神的功，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所行动才能得着。当我们乐意谦卑受教，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恒久牢记，又在生活中行出来，全心遵守。雅各说，如此，在我们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诗篇第一篇描述神蒙福的百姓，按他口中所出的，行在他的恩中，使神得当得的荣耀。神乐意如此成就，我们尽管全心全意的顺服他。只是我常听到基督徒说，最重要的是我愿意顺服啊。这种态度叫我这个做牧师的有点担心。是的，因信而有一颗愿意的心，这样的心神必不轻看。神当然喜欢一颗愿意降服于他的心，这是毫无疑问的。一颗聆听的心也是遵从神的方式。但是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停止顺服他，他呼召我们，命令我们顺从他。神没有说希望你愿意去帮助穷人，神从来没有说希望你愿意去帮助穷人，而是说你要帮助穷人。神也没有说希望你愿意去传福音，而是说你要去传福音。神更没有说过期待你从最终回转追求圣洁，而是说务要追求圣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警醒，不要拿愿意顺服的口头承诺来当作挡箭牌。神说的是你当遵从，按我所吩咐的，不要只是听，而是要去做。我已经把教训给你了，栽在你心里，又赐下圣灵住在你里面，好叫你能够行出来。我呼召你来遵从，命令你来遵从，你就应该这样做。这才是完整的基督徒生命。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也不断地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我想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神早就呼召你去做某些事情，可能是一两天前提的，也可能已经说了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了。当然呢，我并不清楚神呼召你做什么，极有可能是你一直不愿意顺服的领域。然而神是大有怜悯的神，我祈求他的灵现在就来唤醒你的心，打开你属灵的眼光，宣告说我需要顺服神，神已经施恩使我顺服他，他已经赐下一切来帮助我顺服他。那也许是一个你迟迟不愿意顺服的一个领域，也或许是你必须面对的职场关系，或者是亲职关系，或是某个你必须下的决定，可能是小事， 也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大事。我绝不是要你毫无头绪的，或在没有寻求神之前就往前冲，而是要鼓励你，如果神已经向你显明心意，我希望你就把今天当作是你生命中的重要里程碑，回应神说，好，我去做。身为一个牧师，我实在鼓励你付出行动。圣灵已经向你显明神的心意，但我们却可能处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心里还嚷嚷着说，哎呀，我没有把握也，我不确定，其他人会怎么想呢？这样真的好吗？这些迟疑是难免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够警醒，这些迟疑只会叫我们停滞不前，阻碍我们顺服神。有一本书，它的书名叫做《回到耶路撒冷》，是由三位中国牧师一起写的，主要谈到中国的家庭教会，这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本书的结尾提到了信徒与门徒之间的差异，就是声称信基督的与确实跟随基督的人的差别。我觉得说的倒像是听道与行道之人的差别。这本书里面说，真正的门徒往往是那些理解的不够多的人，他们被视为极不稳定的狂热者。很好，我们就要像这样做个狂热者。政府当局通常会容忍信徒的存在，却是毫不留情的铲除门徒。你听懂了吗？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政府根本不在乎单单听道的人，却不会放过行道的人，要将他们全部抓起来关了。信徒和听道的人当然也想跟随神，只是他们的祷告和委身总是被摇摆不定的心态所搅乱。神如果为了神国的缘故呼召他们去某个地方或完成某一件事情，他们通常会期待一个额外的鼓励，好叫自己心里踏实。面对呼召时，他们常常会说，先让我和我太太、我的牧师或者是我的老板谈谈看，看他们是否认同。一个信徒在踏出跟随基督的脚步之前，总是会想尽办法确认一切都无误才会安心，只等到他们确定岸上都没有障碍物了，才会愿意登陆踏出第一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是这样，担心自己下错了决定呢？但是让我告诉你一件很棒的事情，基督就在你里面，他将他的道栽在你里面，就如同你住在他里面一样，他的灵必要带领你。所以尽管住在他里面，依赖他的良善，仰望他的恩典和带领，他必引导你走当行的路，扩张你，使你有顺服的生命。他必要带领你，如同箴言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所说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各位，神美善的道栽在你的心里，圣灵住在你的心里，你要鼓起勇气，要有信心。这就是门徒与信徒之间的差别。在中国，许多门徒只向神求一点点的力量，他们祈求说，主啊，只要赐给我一点点属灵的炸药，我一定会带着他到最黑暗的地方去，把它放在那里，然后愿你从天上降下火焰引爆它。神非常乐意成就的，这就是福音在中国遍地开花的原因，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传遍整个中国。 不是因为有一群听到的人，而是这群人不仅是听到，并且去行道。所以当今的教会都应该要警醒，免得跟我们一样的大教会，因为我们最可能陷入停顿。我们格外谨慎，我们希望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就绪，免得落入民数记13、14章的窘境。最好成立一个执事会来决定该不该接受神的呼召。弟兄姐妹们，别忘了，神说要顺服就得顺服，没得商量。因此想想看，神曾经呼召你做什么，你却迟迟没有行动的。也许这是第一次你被神点醒，明白自己在灵里欺骗自己。不管你是个初信者还是一个老基督徒，问问自己是否仍旧停留在听到的阶段。也许你有自己一套的想法，过自己认为最合宜的信仰生活，而当神的话临到你，挑战你，使你悔悟改变你的时候，却依然故我。如果真是这样，那你绝对要好好的查验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我真的让神把他的道栽在我心中了吗？在雅各和耶稣的时代，多数的宗教人士热衷于圣经的知识，却没有让神把话语栽在他们心中。因此，我得要问你一个关键的问题，神的道是否已经栽在你的心中呢？神的道是否已经更新了你的灵吗？是否已经开启了你的眼睛，打开了你的心，让你看到这位创造宇宙的至高圣洁上帝对你的罪孽所怀的义怒，却又本着他自己的恩惠，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代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从死里复活，胜过罪的权势，之后被接升天，赐下他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眼，使我们面对自己的内心，免得我们说我信，但是生命却毫无改变，那不是真福音。真福音要叫你全心全人彻底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宣告说，神啊，我全然信靠你。你的生命已经有这样的改变了吗？如果还没有，我实在要鼓励你，无论你是老年人，你是年轻人，无论你是信主有多久，请别再自己欺哄自己，让神的道栽在你的心里，由内而外彻底恒久的更新你，好叫你听见神的话就立刻回应说，我不再只是听到，更要全力行道。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明白，我生命中有什么是你要我顺服，而我一直不愿意顺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无论神要你做的是大事或小事，我都要鼓励你具体的把它写下来，并且写下你付出行动的步骤。但是你务要明白，不能光是大声宣誓说，好，我下次会做得更好，这样是毫无意义的，而是你要靠着神的话和圣灵的大能，逐渐养成顺服的生命。你需要基督的恩典来带领你，所以我鼓励你把神给你的呼召写下来，然后向神祷告说，我今天就开始学习顺服，求你教我该怎么做，凡你所吩咐的我必照样而行。我鼓励大家都写下来，这样你才能够常常记得你跟神之间的约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